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咱们讲讲历史，不讲诗诗，我们讲点历史啊，讲讲波罗的海这三个国家，包括这次惹事的姓利的，还有两个从南往北，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这三个国家经常啊，你在新闻呀、电视新闻中，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地理教科书上，经常会见到这三个国家，通称叫做波罗的海三国。但是呢，这三个国家啊，他们历史上有一那么一丢丢的像，但是又不是全像。究竟是哪些像，哪些不像？这三个国家跟俄国，还有跟西方有什么关系？今天来讲一讲波罗的海这三个小国。首先啊，咱们先开篇啊，首先强调的一点，就这片地区啊，波罗的海三国，他说是波罗的海三国，那其实波罗的海啊，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内陆海，它被很多的国家包夹着，不光是这所谓的波罗的海三国，包括俄国，俄国在波罗的海都有自己的这个港口。比如说最著名的是俄国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 圣彼得堡 然后呢还有和俄国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加里宁格勒，加里宁格勒的历史上的名称叫做哥尼斯堡。如果大家对数学史非常了解的人都知道，有个著名的哥尼斯堡桥这么一个猜想，著名的这瑞士的大数学家欧拉，他当时是专门为了这个问题，哥尼斯堡啊，这个城市啊，有多少座桥，怎么样让人啊，就一次不重复的穿越，从一座桥的前提下啊，把这个城市给穿一遍。当时是有这么一道经典的数学题，讲的就是哥尼斯堡。哥尼斯堡同时也是普鲁士王国，也就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它的前身普鲁士王国的王心之地。后来啊，在二战之后，苏联给占了。苏联为了惩罚纳粹德国在二战时期对苏联造成的巨大的人力物力上的伤害啊，所以把这块地方强占。最后这块地方 也由科尼斯堡啊，科尼斯其实就是德语中国王的意思 Königsberg， 那么由这个国王堡变成了加里宁格勒啊。加里宁是苏联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政治人物，加里宁。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像波兰，像德国，还有丹麦、瑞典、芬兰，其实都是波罗的海，都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那么这一片地区啊，也是在历史上啊一个很重要的贸易啊非常繁荣的这么一个内陆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波罗的海啊沿岸地区有很多的珍稀的贵重商品，贵重的商品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出口，比如说最著名的皮草，俄国大家都知道，这个地区在历史上，今天已经没有历史上的地位了，历史上是非常盛产皮草的，所谓的这欧洲 beaver， 这欧洲河狸或者叫亚洲河狸，这个在俄国历史上啊是向欧洲地区出口的大宗。后来由于皮草啊滥杀，河狸杀的太多，以至于后来这河狸皮草不够了，这也是促使了后来欧洲人去这个新大陆开拓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新大陆除了他们要去找所谓的印度之外，还有就是他们在新大陆地区啊，整个北美地区啊，发现大量的北美河狸，也是他们的皮毛啊非常受到欧洲人的喜爱，所以大批的，尤其是现在的加拿大，加拿大的法语区是怎么来的？什么蒙特利尔呀、魁北克呀，这些地方最早是法国殖民者在那定居，在那地方捕河狸的地方。因为那地方水系非常发达，而且天气比较冷，所以有大批的这个御寒的河狸繁衍在那个地区。法国人一开始在那儿建立殖民地，就是为了去抓河狸。那河狸历史上也是波罗的海沿岸这些商业港口重要的货运物资。还有是什么？琥珀。大家知道这个琥珀，特别是在啊现在的波兰以及波罗的海地区沿岸地区也是盛产琥珀。而琥珀呢，特别是在南地中海一带啊，地中海一带是非常重要的首饰、珠宝常用的宝石。它其实不是宝石，大家都知道它实际上是树脂，古代的树脂凝结成了这个硬块之后啊，形成的是琥珀。幸运的话，可能在琥珀中还能发现一只两只小昆虫，这是琥珀。琥珀 还有比如说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啊，气候相对比较潮湿，但是呢温度不是很高啊，有大量的这些非常适宜于造船用的木材，这些树木啊也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盛产。还有包括波罗的海也盛产鱼类，比如说最著名的一个东西，也是现在在 B 站啊这些很多 UP 主啊，最近去年和今年好像少了，因为可能疫情的原因，大家可能搞不到这东西的。前几年在疫情爆发之前啊，特别流行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视频中啊，或者甚至直播中去品尝著名的臭到天际、臭味突破天际的瑞典飞鱼。瑞典人基本上是黑暗料理欧洲最重要最著名的黑暗料理之国之一，他的名气，他可能欧洲人认为瑞典啊在黑暗料理界的造诣啊比英国人还要高，咱们净出些奇葩的东西，而且是基本上其他地区欧洲人都不敢吃的，比如说这个瑞典的野鲁飞鱼，它不是野鲁，它是把刚捕上来的新鲜的飞鱼咔嚓直接扔到了野鲁水之中就泡，实际上是泡烂了，发酵了，细菌直接发酵，甚至连内脏都不开啊，都不去掉，直接扔进去，让它自然的在野鲁水中发酵啊，所以臭气极为严重啊，臭气非常厉害，还有杀伤力非常强，这也是波罗的海的盛产鱼类。所以波罗的海的历史上，你别看那个地区看着好像是在冰天雪地的地区啊，但实际上首先它因为它是沿海，而且有这个暖流，北大西洋暖流有一支啊，非常弱的一支进入波罗的海，所以它没有那么的寒冷。然后再者啊，它周边有很多的重要的货物产品，盛产各种各样的物资，都是全欧洲甚至更远的地方人们需要的，所以历史上是一条很重要的航线。也因为这个原因，也因为是它波罗的海沿岸盛产各种贵重货物，那些没有被文明踏足涉足的啊，那些蛮荒的波罗的海沿岸之地，也就变成了那些欧洲人虎视眈眈企图占领的地区。那么这就回到了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也就波罗的海三国。这三个国家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在历史上他们是最晚进入所谓的基督教世界圈的，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它还是欧洲的一部分，但在历史上是最晚进入欧洲所谓基督教文化圈的一部分。历史上他们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地区的居民是操着不同的语言，比如说像爱沙尼亚，爱沙尼亚语啊和芬兰语，还有一个可能大家觉得很奇葩啊，是匈牙利语啊，这三个语啊都是乌拉尔语系的。乌拉尔山、乌拉尔河，大家知道是欧洲和亚洲的分界岭和分界河。乌拉尔语系啊，是一种假说，说是最早这些民族部族啊，是起源于乌拉尔山一带，然后不断的向西迁徙，其中一直到了现在的芬兰，还有邻近的爱沙尼亚。爱沙尼亚和芬兰就是隔海相望，隔着波罗的海相望。然后呢？还有一支呢，是也往南走，沿着南俄的大草原一路南下，也就马扎尔人后来定居在了现在的匈牙利这一带。所以匈牙利语、爱沙尼亚语和芬兰语，他们从语言的起源关系上啊是同宗的、同源的。那这个是爱沙尼亚，然后包括南边拉脱维亚、拉脱维亚和再往南的这个立陶宛，这次犯事的这立陶宛，这几两个效果啊，他们语言还既不是波拉尔的，也不是其他的斯拉夫啊、日耳曼，而是一个独特的古波罗的海沿岸的语系。与这立陶宛和这拉脱维亚语啊最相近的是什么语啊？是古普鲁士语。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名词，普鲁士王国，也就是德国德意志第二帝国，也就是俾斯麦，铁血丞相俾斯麦他所一手打造起来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前身。普鲁士王国的龙兴之地是克尼斯堡，也就现在被苏联、被俄国占领的，改名成了加里宁格勒的这个地方。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一点，普鲁士王国的民族的主体是德国人、日耳曼人，但是普鲁士语，历史上还有个语言叫普鲁士语，历史上还有个人种叫普鲁士人或者普鲁士族，这个民族是后来基本上是被德国人给种族灭绝了啊，要没有灭绝的话也是强制的日耳曼化了。这个古普鲁士族跟立陶宛、跟拉脱维亚他们的关系比较密切，而且呢是当欧洲的这些基督教徒来到这片地区之前， 西欧的这些天主教徒来到这片地区之前，都是信奉的啊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些宗教，一种多神教。具体什么宗教咱们就不管了啊，反正古代的这些波罗的海沿岸的宗教啊，特别是一神教之前的这些多神教，一般都有好多个神祗，管森林的，管海的，管雷的，哈、管这个丰收的啊，这些神祗。但是呢，正是因为他们不是基督教徒，而他们所居住的这片地区呢，又离天主教的地区非常的临近，旁边就是波兰。大家如果看地图，它旁边呢是一圈的，全是这些天主教国家，特别是它的南部，还有呢西部地区都是天主教所在地。他们知道哪一个非天主教地区一旦临近了天主教地区，就会有很大的问题，问题就非常的严重。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在历史上，天主教地区这些所谓基督教地区最喜欢搞的就是十字军。大家看这个波罗的海三国，从北往南，上面最上面的这个蓝了吧唧的爱沙尼亚，中间这红色的是拉脱维亚，南边的立陶宛啊，立陶宛咱们看呀，立陶宛的左下角有这么一只像鞋子一样凸出来的这么一个小地方，这个就是俄国的一块飞地，就是原来的东普鲁士，也就是加里宁格勒这一块地方啊，现在与俄国的本土是隔开的，但是呢它还是俄国的领地，而且俄国在这的驻军非常多，是俄国呢用来威慑整个北欧及北约集团军事集团的一个重要的前线堡垒。大家看再往南，这屎黄色的这立陶宛啊，在底下那就是波兰，那么一大块一大坨的那是波兰，它的右下角大家看有一个很大的国家，这是哪儿啊？这白俄罗斯。然后大家再看啊，这个蓝色的爱沙尼亚和红色的拉脱维亚，他们的右手边啊，也就是东边啊那一块是什么？那就是俄国。大家看，这个就是波罗的海三国。刚才说了啊，像立陶宛呀、像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在古代的时候是离着这些基督教阵营啊距离太近了。这些基督教的阵营的国家非常觊觎当地的这些物资。同时呢，他们又因为当地人不是信奉的基督教，所以在十字军啊运动非常高涨的啊，12世纪、13世纪开始，就有很多的，特别是德意志地区的一些小邦国，把这个军事扩张的眼光，其实是军事殖民的眼光啊，目光投向了这片地区，因为这片地区它是非基督教徒控制的地方，所以他们认为去这个地方杀当地的人没有关系。而且甚至是罗马天主教廷啊，天主教会是鼓励他们去搞这十字军，所以呢就有了著名的北方十字军运动，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征服波罗的海沿岸的这三个地区，从北往南的这三个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他们都是以前啊，在13世纪之前啊，都既不是天主教地区，也不是东边俄国人待的那片是东正教地区，他们也不是东正教的影响地区。所以呢，到了13世纪，他们被天主教地区当做了一个可以军事殖民的、非常觊觎的这么一片地方。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大家要记住啊，其实这个十字军东征，在所谓的北方十字军东征，也并不光是德国人。当时在教皇的这个允许下对这片地区进行了征服，北欧那些国家，瑞典，当时的北欧其实第一大国不是瑞典，而是丹麦啊。丹麦也对这片地区啊抱有很浓厚的兴趣，丹麦它本身也是波罗的海，它的一个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而且当时是瑞典、挪威、丹麦这三个国家是一体的，所以丹麦也对波罗的海沿岸这几个南岸的这些国家，它要扩张自己的领土，所以呢，当时这片地区就成了诸多这些基督教国家争相这个侵略的一片，可以说是处女地。那么丹麦它占领的是什么地区啊？就是北边的爱沙尼亚这一块，这被丹麦占领了。丹麦把这儿呢改名成了所谓的海洋省。王室直属的海洋省，而南边的这个拉脱维亚、红色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俄国的领地，现在的领土啊，加里宁格勒，也就是东普鲁士这一块，以及包括现在波兰北部的很多地区，原历史上都是这些所谓的异教徒带的地区，这些异教徒啊都被日耳曼人为主的所谓的条顿骑士团啊占领了，所以叫做条顿骑士团，在这儿建立了一个这么一个军事神权国家。但是我们要记住一点， 当时在这三个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中啊，抵抗最激烈的是立陶宛，北边的爱沙尼亚很快的就被丹麦占领了，然后中部的拉脱维亚也是被条顿骑士团彻底占领了，包括条顿骑士团在那儿还建立了个分支叫利沃尼亚骑士团，统治的现在的是拉脱维亚这个地方。那立陶宛不一样啊，立陶宛虽然条顿骑士团也占领了它的沿岸的一些地区，包括后来希特勒在二战之前推逼的一个叫梅梅尔的啊港口，历史上也是德国人最早占领的，日耳曼人最早占领的立陶宛的国土之一，但它在内陆啊，内陆的森林地区，条顿骑士团也就这些十字军一直没有能渗透进去，所以后来就形成了一个僵持的状态，就是这些条顿骑士团啊，这些德国人占领了拉脱维亚，然后丹麦人占领了爱沙尼亚，北边的爱沙尼亚，但是呢在这个立陶宛这地方形成了僵持状态，形成了僵持状态啊，在这个同时立陶宛这个时候是真的是走了狗屎运了。为什么说走了狗屎运呢？虽然他一方面受到了条顿骑士团的严重的军事压力，但是西边不亮啊，东边亮。东边这一块就是现在俄国和白俄罗斯这一块，原来历史上都叫做罗斯诸公国，这些地区啊，当时是处于蒙古人的统治范围之内，蒙古人就是金帐汗国或者钦察汗国，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术赤，他的长子术赤这一支的后代建立的金帐汗国。那金帐汗国啊，在十字军东征，北方十字军东征啊，进行到开始与立陶宛掐的时候，金帐汗国已经开始慢慢的开始衰落了。到了十四世纪的时候，金帐汗国就开始逐渐萎缩了，从之前占领的这些罗斯人的公国这地方开始大幅的后退。这个时候，立陶宛的这些王公贵族就看见了这一点。他虽然西边受到了严重的军事压力，但东边蒙古人的势力开始退潮，他们就趁机啊占领了巨大的一片这罗斯人的地盘，与他们这个国家原来的，就你看现在地图上就是这么鼻屎大的这么小国，但是呢在十四世纪的时候，他们趁着这个蒙古人的衰落占领了大片的罗斯人的土地，包括现在白俄罗斯的很大一部分，乌克兰的很大一部分地区，甚至呢他们把这个罗斯人啊，也就是现在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三个国家的主体民族共同的祖先罗斯人的精神圣地，之前节目也跟他讲过，他历史上地位相当于中国的西安，那是什么城市呢，也就是基辅，把这个城市都给占领了，建立了巨大的巨大的一片地区。我给大家看一看啊，立陶宛的历史上最大的扩张范围，所谓的立陶宛大公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造成了一个问题。你看为什么这一次的在这个小国啊怼中国之前，他在国际新闻中啊出现的频率也非常高，原因不是因为跟中国原因，是他跟他的邻国白俄罗斯发生了很多的敌对行为。原因是什么？因为立陶宛在历史上它白俄罗斯的很大一片领土都是在蒙古人退潮的时候立陶宛这帮人捡到的，占了一片地区。大家看啊，这是立陶宛一开始大公国，后来啊扩张成了立陶宛王国，它扩张的极限，这个地图啊咱们看啊，最左边的左上角这一片是现在的立陶宛这国土，就这么一片，然后呢把整个白俄罗斯、乌克兰甚至了俄罗斯的很大一片地区都给占了。你看这块地方最右边我们可以看见有个莫斯科啊 Moscow 在那儿，它的最大的势力范围都已经到了莫斯科的家门口了，就现在俄国家门口占了一个特别大一块地区，等于呢是以这么一个与斯拉夫人这罗斯人啊或者俄罗斯人都是东斯拉夫人，与他们的语言非常不通的这么一个异族占领的很大一片领地。而且呢更有趣的一点啊，是这个立陶宛他在对东扩张的时候，同时呢他们统治阶级也开始积极的想办法，要让无论是自己的扩张，然后让自己的这国土安全呢得到保障，所以呢在与这个西方的天主教徒打了一两百年的战争之后，他们决定集体皈依天主教，给罗马教皇啊写信说我们皈依天主教了，你们不要打我了，不要打我了，你们这个十字军东征没有理由了。所以呢后来立陶宛成了一个天主教国家，一直到今天一个现在还是天主教为主这么一个国家。那这个地区啊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啊，以前的矛盾呢是立陶宛它作为一个非基督教国家与基督教的天主教的十字军的这些人啊，有非常激烈的冲突，中间两方面打了很多的战争。但是之后立陶宛它一跃成为了天主教在整个东欧地区的一个大国，当时可以说是最大的国家。那么这个时候就出了很多的事情，因为我们说了啊，立陶宛这些国土啊都是捡漏捡来的。当这个罗斯人他们从蒙古的征服之中缓过神来之后，就开始逐步的又要开始要重新的征服他们祖先的领土。然后立陶宛本来它是一个小国，只不过是因为历史的机缘巧合让它成为了一个虚胀的这么一个大国，而且它的统治，它统治者是天主教徒，它绝大部分的臣民全是东正教，和罗斯人一样啊，是东正教徒。所以呢，特别是莫斯科大公国后来崛起成为了整个罗斯各个公国之中的这老大之后，这个莫斯科大公国后来又把自己升级成了所谓的俄国，俄罗斯帝国，沙皇俄国。那这个沙皇俄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军事扩张的理由，就是要把原来罗斯人的地方全部都收复，这是很正当的理由，无论是从宗教、从民族、从语言、从信仰方面都是有合理性的啊。这个时候立陶宛就出事了，别看他这地盘这么大，他的核心人口，特别他的这统治的帮军事贵族的人口太少了，根本打不过俄国。所以俄国一直在向西边拱，然后立陶宛一开始还打了一些防守战，后来越来越不行了。但这个时候啊，立陶宛就想出了一个主要是什么呢？大家知道这个立陶宛到了他加入了天主教阵营之后啊，跟着波兰开始长期的搞联姻。最后呢，甚至不只是联姻的问题了，是因为后来波兰的这个王室皮亚斯特王室绝嗣了，最后的一个继承人是女王，她嫁给了立陶宛王国的国王雅盖隆王朝。后来呢，由于波兰这皮亚斯特王朝绝嗣之后，立陶宛的这雅盖隆王朝就入主了波兰，所以呢，后来就这立陶宛的这个王族就走着狗屎运走得特别厉害。他一下子他不仅是捡了蒙古人和罗斯人的漏，他还顺带着把波兰也变成了自己的王国的一部分，只不过是按照欧洲这套奇葩的这种封建制度，这两个国家虽然波兰和立陶宛虽然他们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同一个人，但实际上是两个国家，也就是所谓的共主联盟。但是无论如何，立陶宛成功的把波兰拉上了自己的战车，然后后来的战斗啊，与俄国的战斗基本上不是立陶宛一个一家在打了，而是波兰和立陶宛的联军一起在打，以至于后来啊，雅盖隆王朝，立陶宛的雅盖隆王朝后来他也绝嗣之后，最后波兰的这帮封建主和立陶宛的封建主合谋一起妥协，最后建立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历史上著名的波兰立陶宛共和国啊，一个著名的这么一个贵族共和国。我之前的节目也跟大家讲过，一个非常奇葩的国家。所以呢，这国家在继承了大片的这立陶宛原来在罗斯人的地盘上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个地方的领地，后来围绕这片领地的归属权，波兰立陶宛这共和国与沙皇俄国就打了差不多400年的战争，最后是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时候，整个这个波兰立陶宛共和国被俄国、被奥地利、被普鲁士三国瓜分，彻底的消失了。所以啊，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说是波兰历史上被三国瓜分，其实不是特别正确，因为它的正式的名称其实是叫波兰立陶宛共和国。所以也因为这段历史，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不论是波兰还是立陶宛都特别喜欢干涉乌克兰，特别是白俄罗斯这边的内政。像这个之前卢卡申科上一回去年的时候大选之后，他这个国内有一些反对派就是受到了立陶宛的蛊惑，甚至呢这反对派这一女的飞到了立陶宛去在那儿建立了所谓的流亡政府。因为确实历史上这立陶宛认为这白罗斯这一块是他的领土，他在这地方认为他对这个地方应该施加影响力，所以他其实没有这个能力。 这个鼻屎大的国家，300万人，还没北极朝阳区人口多呢。所以有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啊，你说这么一个小国，为什么敢对比自己领土大那么多的白俄罗斯在那指手动脚，甚至呢现在对于比他更是多的那么多的国家在这挑衅。它历史上就是这么一个靠不断的捡漏捡来的大片国土的国家，最后呢是在周边大国的努力之下，最后回过神来之后把它彻底的揍回了原形。最后被揍回原形之后，现在国土也就是一开始这个立陶宛刚刚他们最早的这片民族的活动区域，以他们后来这些捡漏捡来的这些地方重新又被吐了出来，非常投机。所以可以看见他现在这个政府也是投机心态极为严重，之前是傍着自己打不过俄国，傍着这波兰，波兰的人口还有军事实力都比立陶宛要强，他傍着这个波兰，然后把两个人绑在一块儿，一起来怼这俄国。现在呢是就不说了，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波兰和白俄罗斯关系那么差，然后包括波兰立陶宛为什么这两个国家跟白俄罗斯关系都这么差。他们认为白俄罗斯是他们实质上的历史上的殖民地，无论是白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是历史上立陶宛人和波兰人的殖民地，只不过是当这个所谓的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或者共和国发展到最后之后，包括很多的立陶宛人也都慢慢的波兰化了，当然这是另说了。不过呢从总体而言是这两个统治民族立陶宛人和波兰人一直是把整个这一大片的东斯拉夫人聚居地方当做自己的殖民地，是真正的殖民地啊，真正的殖民地，大地主，地主全部都是这些立陶宛裔或者波兰裔的这些贵族，底下的农奴都是斯拉夫人。所以呢我还是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一直跟大家强调的一点啊，就是一片国土啊一旦被异族占领了太久太久之后，很多的时候就会出现文化上的一些认知差异啊，比如说像乌克兰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的大片的国土特别是西部乌克兰的这个大片国土历史上是罗斯人，那到现在也是罗斯人，也是乌克兰人，是罗斯人的后代，他们居住的地方，但是因为历史上被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啊殖民了差不多400年，对这个地方进行了强行的文化改造，最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非常畸形的西乌克兰的民族意识，他们极端的亲西方，然后呢宗教上是用着一种既不是天主教，它是一种天主教但是是有的东正教的仪式的这么一支的天主教啊，所谓的东夷天主教派，实际上是希腊裔或者是拜占庭仪式的这么一支天主教派。所以的这帮人啊，西欧人认为他们是斯拉夫人，他们自己认为自己应该是跟着西欧走，所以呢在整个乌克兰形成了非常严重的文化上的割裂，就是所谓的被胡人统治时间太久了，这个汉人都已经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而且与中国历史上的这种宋辽金元这种情况还不一样，因为不论辽朝金朝元朝它都很大程度上的是汉化的中原化的这么一个王朝，但是呢在欧洲这一块特别像波兰立陶宛这种国家，它的上层和下层是严重的隔阂，而且呢宗教是强制的进行强行的天主教化，不是一个中国的这一边的这种情况，更像是什么，更像是当时这些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在他们占领的这片东斯拉夫地区搞得更像是日本人殖民当时中国东北包括殖民中国台湾所采取的这种制度，甚至改造你的语言，大家都知道所谓的协和语，要强迫的把你的宗教给文化灭绝，要把你本土的宗教把你本土的文化把你本土的语言都要毁灭，这是这帮可以说是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的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这些欧洲的这些殖民者打着天主教旗号然后在东欧地区放下的，可以说是按照现在的观点啊，咱们当时在当时没有当时是另外一套说辞，我们按照现在的这一套的这个历史观来解释啊，这种所谓的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这么一个殖民啊，形成了很多啊，而且效果非常明显呀、啊、你看白俄罗斯还好一点，西乌克兰就整个就变成了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这帮西乌克兰人在二战的时候被德国纳粹杀的是血流成河，然后现在反而自己认为自己是纳粹，那是非常荒诞的这么一帮人，这就是渣子民族败类。但是这种民族败类在乌克兰包括在白俄罗斯的一部分地区 还是非常多。因为历史上他们和西边的那两个之间的这个殖民史。但是我们还是回答具体的话题。所以呢，这个立陶宛这个国家，它是一个又可怜又可气的一个国家。一开始他们抵抗西边的所谓的日耳曼人的入侵啊，这些条顿骑士团入侵有自己的正当的理由。但是之后呢，他们又同时又去入侵别人的地盘，而且获得的领土甚至远远超过条顿骑士团从他们那挖下来的地盘，甚至呢，最后打到最后，这个立陶宛和波兰联合之后，一起把条顿骑士团占领的那些国土也都瓜分了，变成这么一个国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导致立陶宛它的历史发展和北边的两个国家还不太一样。北边刚才说了，这个三个国家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丹麦后来慢慢的，他们在所谓的爱沙尼亚那片统治地区啊，也就是所谓的丹麦海洋省的控制，逐渐的开始衰弱，因为丹麦的国力开始衰弱。后来呢，是被瑞典给抢走了，成为瑞典的一部分。然后周边拉脱维亚实际上也变成了这个瑞典和波兰立陶宛联合共和国之间争夺的一片地区。但无论是在拉脱维亚是爱沙尼亚这两个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波罗的海贸易线的原因，所以这两个地区聚集了大批的德意志人口。这些人口，如果历史上大家如果可能没有讲啊，有一个在整个这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啊，有个很著名的一个商业啊联盟，叫做汉沙联盟。它的起源是来自于现在德国北部地区，什么这个吕贝克呀、汉堡啊，一直到今天汉堡还是德国最重要的港口之一。这些地方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汉沙联盟的商业联盟，他们有很多的这些商业据点。然后这些又随着德国还有北欧的这些基督国教对于波罗的海三国的远征与十字军东征，这些德国人一批一批的移民到了这波罗的海沿岸，特别是当时这个被整个天主教十字军嘛稳定的占领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地区。所以呢，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它的上层，在历史上，首先这两个国家历史上也是没有，从历史上就没有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啊。历史上是什么？要不就是波兰的领地，波兰立陶宛的领地，要不就是瑞典的领地。然后这些说虽然是瑞典的领地或者波兰立陶宛的领地，但是这些地区的上层统治者，他们当地的大地主，甚至城市里的这些经济阶层，全部都是德意志人口，日耳曼人，日耳曼人大批的移民到这些地区。他这些所谓的拉脱维亚人啊、爱沙尼亚人，刚才一开始跟大家讲的这些民族，他都是底下的农奴，底下给这些德意志地主们干活的长工，这么一帮。以至于这种情况到了俄国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也没有改变。俄国，我这些节目也跟大家讲过，俄国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它的民族性一方面有很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但同时另外方面它有非常强烈的自卑的感。它一方面呢是大家可以看，你要是在网上经常看见俄国人吹自己的国家，说现在还是世界第二大军事大国或者第一大军事大国，哎，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然后文化上怎么样，一方面是吹得很厉害。那另外一方面，你从它的整个历史的脉络来看，整个俄国的精英阶层是在面对西方的这个文化文明的时候是跪着的，一直是跪着的，甚至呢，他们跪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你要知道，俄国历史上那都不是一国两制了，一国三制、一国四制、一国五制的。俄国在它的扩张的历史上，特别在欧洲板块的扩张历史上，首先从瑞典那儿挖来了芬兰，挖来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然后呢是吞并了整个所谓波兰立陶宛联合共和国的东部的领土，包括现在的立陶宛，包括了这个乌克兰，包括白俄罗斯，甚至呢到了拿破仑战争之后，华沙这一块所谓波兰立陶宛的西部领土很大一片也被俄国吞并了。但是呢，俄国的统治阶级一直认为俄国人、俄国文化、俄罗斯民族是不配统治这些地区的。大家知道，一直到十九世纪后半叶俄国的民族主义兴起之前，俄国的这沙皇的上层啊， 供给的语言是法语，大家知道的。然后呢，他这个通婚的对象从来都不是本地的这贵族，而是要找一个德裔的贵族来结婚。叶卡捷琳娜二世，叶卡捷琳娜大帝就是德国的贵族，德国的这个小贵族出身，他们不愿意跟本族的人通婚，要一定要找外族，而且说的全是法语。所以呢，这些地区俄国在这些地方形成的是异国多制了。在波兰保留了一个所谓的波兰的这么一个王国，名义上是一个独立实体，但实质上呢是被俄国控制。然后呢，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在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这些贸易非常繁荣，然后日耳曼精英阶层占了上层位统治阶级的位置这些地方，还是让这些日耳曼人自治。大家注意啊，是日耳曼人自治，这些上层精英们自治，他没有让这些爱沙尼亚人或者拉脱维亚人自治。然后呢，在芬兰，俄国吞并的芬兰建立了芬兰大公国，也是让芬兰当地人自治。因为这个俄国的沙皇认为俄罗斯人不配统治这些地区，俄国的制度是一个低等的制度，即便呢在军事上占领了这些地区，他们还是认为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这个政治制度啊，无法统治这些地区。从某种角度来说，当然俄国到现在国力都没有彻底恢复啊，但是可能就跟现在的很多俄国人看当时这沙皇的这些奇葩的决定，你统治了，军事上已经把这块地区占领了，却把他们的统治的权利又让回给了被占领的地区的这些政治的精英们。甚至呢，你像这个占领的波罗的海三国之后，大批的这些波罗的海德国人、日耳曼人进入了沙皇的宫廷，成为沙皇的这个官僚，很多的大官将军全部都是，你看包括拿破仑战争时代，包括呢一战时代，很多的这些俄国的将领都是什么什么斯坦，都是什么伯格，一看就不是这个俄国人，要俄国人不是什么什么司机就是什么什么拉夫了，不是，他们都是什么斯坦什么伯格。原因是什么啊？是因为沙皇宁可诱这些德国人，他们认为这些德国人是比俄国本地的这些土豹子是要先进的高贵的民族，高贵的这些出身，用他们不用斯拉夫本地的人。也是这个原因啊，造成了俄国虽然占领了欧洲啊，东欧的很大一片波罗的海啊、波兰啊、芬兰这些地方，但是很难以在这些地区啊形成有效的统治，因为它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让这些地区的人去真正的认可俄国文化和沙皇政府的那么一种这个意识形态。沙皇是实际上是对这个地方施予了太多的政治的退让。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俄国自己的民族主义开始崛起之后，这时候他希望开始要把这些地区，波罗的海三国、芬兰、波兰这些地方重新斯拉夫化。这个时候他斯拉夫化不行了，这时候你想搞搞不动了。为什么？这个时候是整个欧洲都开始民族主义化了，他统治这些地区的这些人啊，都已经开始民族主义化，他们也在反抗这俄国的这个斯拉夫化。所以俄国在整个这个可以说啊，他统治这些欧洲的很大一部分地区，他的统治是非常失败的，没有建立起来一个国家的这么一个认同感。民族的认同感当然不可能了，它因为不同的民族语言不一样，甚至宗教也不一样，但是呢，从这个对于一个政治实体，对于中央政府的这种认同感都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到了一战之后，所以德国和奥匈帝国打过来之后啊，整个这个俄国啊在东欧地区的统治就土崩瓦解了。波兰独立，芬兰独立，然后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独立之后啊形成了新的国家。但是呢，斯大林上来之后，一直对于俄国失去的这些西部的西方领土耿耿于怀，特别是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芬兰的独立，造成了俄国的第二大城市，当时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是俄国第一大城市，甚至是旧都圣彼得堡，当时已经改名叫列宁格勒了，这个城市基本上是被其他国家给围住了。大家看地图啊，圣彼得堡这位置啊，大家看波罗的海，这是不是像一只有两个支叉，一只往北戳，一只往这个东边戳啊？有两个到了最里头分叉了啊，分叉一部分呢是分叉进去了，那是芬兰湾，还有一部分进去了北边那个叉是往瑞典和芬兰那边走，东边这个叉就一直扎到了这个俄国内部。那么它的这最里头那一地方就是这个列宁格勒或者现在的圣彼得堡。 在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独立之后，它是基本上、啊、属于圣彼得堡啊，变成了前线了，与别人家的领土啊、国土啊距离太近。然后呢，加上的整个俄国等于是它的在波罗的海沿岸，它在过去的300年时间中，通过军事征服，从彼得大帝开始的一系列军事战争啊，同波兰、同这个瑞典的战争打下的这些领土，全部一夜之间全丢光了。所以呢，斯大林一直啊，一直对这种俄国在西部、俄国西部边境的这种恶劣的战略形势啊，一直耿耿于怀，一直想把波罗的海三国啊，包括芬兰的一部分给收回来。其实这也是后来在纳粹啊入侵波兰的时候，苏联和纳粹、德国和希特勒不就达成了所谓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嘛，共同瓜分了波兰。当时波兰占了一大片的这白俄罗斯的地盘，包括啊，在同时呢，这个苏联又把波罗的海三国给吞了。刚独立了没几年，又被这个苏联给吞下去了。然后呢，跟芬兰又开战。虽然打得非常差吧，啊，成绩比较非常糟糕。这个苏联的红军在经过了斯大林大清洗之后啊，指挥啊，无论上层的军官被杀的太多了，所以指挥能力也指挥乏力，导致的整个这个苏联和芬兰的这场所谓的冬季战争啊，打得非常惨。不过最后还是打赢了，虽然在付出了惨重代价，然后逼迫芬兰啊割了大片的土地给这个苏联。大家现在看见我刚才发这张地图是现在的地图啊，在这个芬兰刚刚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芬兰刚刚独立的时候，芬兰南部的这条国境线啊，几乎是与这个俄国的圣彼得堡啊或者列宁格勒基本上挨在一块儿的。它近到一个什么程度啊？这大家举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俄国沙皇俄国时代啊，最伟大的画家列宾啊，大家可能知道巡回画派的最著名的大师，俄国历史上也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列宾，他是一直长期是居住在圣彼得堡，他在圣彼得堡工作来创作。然后呢，到了一战之后，沙皇俄国崩溃之后，他的家，他住的那片地区变成了芬兰的领土了，他是在芬兰死的。他是在芬兰去世的，这就比较奇葩了。就是芬兰当时这独立的时候，国际线离列宁格勒呀有多近，这个例子就可以举出来了。后来是在冬季战争之后，斯大林强迫的让芬兰割了一大片的地，重新还给了苏联。圣彼得堡或者列宁格勒，他的这战略形势才稍微有所好转。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俄国在长期以来，他的首都是圣彼得堡。但为什么苏联时代就迁到了莫斯科呢？就是因为圣彼得堡离前线太近了，如果外部的列强一干预就会被占领，所以当时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就是为了战略的安全性才把首都啊从圣彼得堡迁到了莫斯科。当然后来证明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非常英明的决策。好，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儿，咱们下一回再接着聊，谢谢大家，拜拜。